安，
平安。
感谢神，因为今天却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天气很冷，但是我们在主的圣殿当中，我们在当中的敬拜，我们感觉到在新的一年也有了新的景象啊。我们观研小组已经分成两个小组，那么今天也有新的弟兄姐妹参与到当中的带领。愿神祝福大家。当然我想今天早上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啊也在当中啊，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去到多伦多啊去参加了小静的今天的就职典礼，那么同样的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参加了在线上的啊这样的一个小静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就职典礼。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蒙福的教会，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为主大大使用的教会。在这个教会当中，神不断的带人来到当中，我们一同的在这边敬拜，一同的在这边成长。那么也看到同样的，在过往小静姐妹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与我们一同的在这边一同的被主来操练，今天同样的也有一群孩子们来到我们的当中，这群宝贝的神所拣选的大学生，真的是我愿神在这边大大的来祝福每一位在神的这个家中。我们也感谢神，在今年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来用一些主题来讨论我们的信仰。上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是用了约翰福音的第三章16-18节来做一个信仰的宣告，来宣告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也知道因着信我们就进入了教会，在这样的教会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是在主里面相通的。那同样今天你会觉得说，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3:16都很重要的，约翰福音带给我们了一个信仰的宣告。同样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成长的，我们的生命也是需要有生命的粮来供应我们的。那今天我就想在提摩太后书的3:16-17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生命的粮，唯独圣经。想感谢神，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一定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要去经历到渴慕圣经，这是我们生命唯一成长的最重要的。因为唯有在圣经的话里面与我们的生命相交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所展现出来的就不一样。当有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都会意识到的，因为正好今天有个姐妹啊，我们的那个慧芳姐妹去了多伦多，因为跟慧芳姐妹一同在这个教会同时受洗的，其中有一个姐妹就常常说，哇，慧芳姐妹的那种属灵的生命成长得很好。成长得好不好是跟你有没有读经，跟你有没有祷告有实在关系的。当就在我们今在当中，我想像七言姐妹还有很多的刚受洗的弟兄姐妹，虽然疫情底下带来了我们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的说，在疫情当中我们受洗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的成长速度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将这样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的。那我们先回到我们的经文的当中，我盼望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大家也要把牢记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既然知道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领受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同样的提摩太后书的3:16就告诉我们，圣经乃是神所默示的，这一本圣经依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并且呢，也告诉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属神的人，要得以完全，也要在这个圣经当中来成长，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当中来预备我们所行各样的善事。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的经文。同样我们也知道，像从诗篇的119篇，这是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而且常常用这句话来在祷告或者是彼此的勉励的当中的一句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行走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行走在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危险，有许多的难处。然而，我们的主，我们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也要在这个当中来明白，圣经是将我们引向了一条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道路的当中。但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约翰福音，在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有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受洗之后，在旷野当中40天的这样的一个受试探的当中，当魔鬼撒旦来引诱、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为了弟兄姐妹，你当读到这个主耶稣面对这个试探当中的第一句话，就引用了这样的一个经文，而且直接就告诉来宣告说，经上记着说。好，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也会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像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怎么个情况，我们要时常的把这本圣经来记在我们的心里心上，多读经，多祷告，让我们的生命被装备起来，以至于我们受到任何的情况，我们的生活出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话语来安慰自己，来面对魔鬼撒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圣经来宣告，奉神的话语来宣告，让魔鬼撒旦来离开。这是我们要很当中要来明白，这本圣经是何等的宝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在我们要进入这个信息之前，我们一同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每求真理的圣灵再次来引领我们，也来激励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来渴慕与主的关系，也更加的渴慕来读主你的话语，让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求主你让我们渴慕，如鹿渴慕溪水一般的，在主你的面前来成长，也在众弟兄姐妹一同的来鼓励，彼此的在圣经里面得造就。主，感谢你，也求主你今天让我们同感一灵的，在主你自己的教导的当中，也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来明白主你对我们的教导。主，感谢你，我们这里祈求祷告。感恩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到一个很实在的，就是我们生命要成长，要靠着神的话语。当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不知道会不会意识到，当你打开圣经去读的时候，好像是很难明白的，或者说你好像明白了，又好像又不明白，这都是正常。因为这本圣经乃是神所启示给我们的，也就是我们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靠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也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圣灵里面来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的。那举个例子吧，用简单的例子跟弟兄姐妹讲，这边40岁以上的或者50岁以上，像我这个年纪的，都有收过在恋爱的时间的过程中有写过一些情书，对不对？你读情书，那同样那封信，你把你的情书给别人读，人家读不出那种味道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那个当事人。像那个情书，只有你们彼此在那种爱的关系里面，越读越明白对方，越能够体贴到对方，甚至可能连他写书信的一个喘气或者一个动作，你甚至在根本他都没有讲说在当中有下雨啊，或者你把当中的情景都会读出来的，很奇妙的。这是一个我想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因为这一本你要把它当成是一本爱的书信，是一本从神写给我们的书信，是给我们这些从神的儿女要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情来读的。当我们这样来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圣灵必赐给我们智慧来明白上帝给我们的话语，你越读会越喜乐，越读你会越爱不释手的一直在当中。因为在这个当中读经的时候，神是会与你有交流的时间的， 那我盼望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也会推动很多的、更多的来读经寻求。首先，我要感谢神，像布鲁克学生团契的啊这群可爱的孩子们，他们真的是可慕啊！不但是周五有这样的团契，他们在星期六的时候，也每个星期六都有这样的一个读经的时间，这是神要很祝福、很祝福的。当我们渴慕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的生命成长就成为了神荣美的见证。我们要进到当中来思想，要从经文当中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那当然这句话因为从圣经来讲，或者说从原文当中来看，那么神就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或者在新约里面这一句的用的希伯来文希腊文是只用了一次。那如何来明白这个？你只有在经文以及旧约的整个一系列来当中来思想的时候，才明白神所默示的是极其极其重要的。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圣经乃是神的灵所成的，也就是神所启示给我们的，不是人所想出来或者用我们的智慧来悟出来的。你明白了什么东西吗？所有人间的书籍，所有的都是人的智慧，当然人的智慧也是来自于神啊的一些创作，那是人为主要的来写下来的。无论你做任何东西，你在读一些著作的时候，那个作者实实在在都是人，那里面就算有智慧，有一些的亮光，那也是人的一些感悟。但是圣经呢，它借是神来启示，讲到神的启示，神就成为了这本圣经的作者，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的。那我们常常说，如果在我们的华人里面就说，哦，有一本天书，对，那就是这本书，就是这本圣经，我们看称它是天书，是神给我们的书，我们要非常的宝贝。为什么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尽量的带着一个非常的敬畏的心，打开你的圣经放在你的眼前，然后洗好你的手或者准备洗个脸，让它自己清清楚楚的来到你，哪怕打开圣经都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打开圣经来读的时候，你在当中是必然蒙福的，必然蒙福的。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无论是我们敬拜的当中、读经的当中、祷告的当中，你都要带着这样的敬畏的心来读的时候，神启示的灵必要在当中来引领我们。那我们首先要确定，圣经乃是神所启示的，乃是神的灵所成的，也是神来拣选他所爱的人，按照神的心意来写下圣经。那这就是说，我们要明白在圣经里面实实在在也是要也有写作的作者的。我们知道，像如果说我们去查原文，这个神所默示的呢，以及整个圣经所揭示出来的，他用的字就好像圣经是神用一口气吹成的，用气吹成。当讲到神的气吹这个字呢，我想读圣经的弟兄姐妹或者对圣经的整个创世纪一读，你就知道了，这很宝贝很宝贝的。当然也我们也知道，从神创造，神说有就有，说命立就立，这样的开始了一个创造。然而在这个创造之后，在造人的当中，神吹了一口气，这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一口气，像这边讲到神的默示是跟吹这口气是相连的。你会觉得很奇妙，为什么保罗在用这个文字的时候跟这个神吹气而成放在一起？当然我们也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后与门徒相见的时候，门主耶稣在讲话之后有做什么动作？也是吹了一口气，吹了一口气，然后跟我们讲说你们受圣灵了。那感谢主，我们知道，因为当我们这些因为我们犯罪离开神的， 神也再一次的将启示的灵来赐给我们，也将神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带按照圣经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来明白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我实在的说，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只要带着敬畏的心来读，都不懂的不要强求自己，承认自己有限，也不要去强解圣经，你安静在神的面前，不断的读，不断的读神的话语，它是一致性的，因为这本圣经的作者，唯一的作者是来自于神，是神的启示，神的灵必要引领你明白整个神的话语的。那在你读圣经不懂，你就把先画出来，圈出来，记在那边，能明白的也先画起来，做一些备注。当不一定你的明白就是绝对的明白，可能对你整本圣经读完后，你会更加的明白圣经。那我常常说，没有任何人讲说这个本圣经我已经读过了，我都知道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说。这本圣经你永远读不完，永远神的灵在这本圣经里面都成为我们的喂养，成为我们的帮助。那这时候我们要去看一些实际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去明白整个旧约新约，整个神感动了这些人来写，神将神的话语来记录下来的时候，也是整个历史从旧约到新约总共用了1500年左右的时间来写成，在当中有40多人参与到当中来写作，因为神的灵来启示他们，以致让这些人来记录下神的话语。那这个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讲说我们有40多位作者？像如果人写的书是很容易明白的，每一个作者你一下子就知道是谁写的。但有一些圣经里面的整个我们在读的当中，实际上作者并且反而是不重要的，因为它是神所启示的。当我们带着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去明白多一点点，特别是有一些信主很多年，或者有的时候碰到一些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哎，就觉得说，哦，有个人说，举个例子吧，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小字里面是说神所默示的圣经，所有都是他所默示的。那讲到这边的时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有一些人就会提出一些跟你来讨论的，真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吗？他就问你五句完后，你可能心里面就发毛，然后他再给你灌点水，再跟你讨论一下，你这个说，哦，这个问题我要好好思想了，结果你越思想就越思想不明白，在当中被他牵着走。那首先我盼望今天无论怎么样，你一定要这样的来接受圣经乃是神所默示的，是所有的圣经被记载在这个圣经里面的，我们都要相信都是神所默示的，也是神用话语来提醒我们的。那在第16节这边的时候就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一想，当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有新约了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新约？至少新约还没形成，没有所有的书信写完，对不对？那你就会想，那到底这边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可能你就会被人家问说，那可能在新约里面有一部分，那是还没成书吗？你觉得这样的对方如果提出这样的质疑或者这样的疑问，你觉得他所提出来的是不是很理性，也是很合理的？你会是这样认为的？你说，哦，这个人对有研究的这个能力，也愿意来，哦，你就觉得是要探讨探讨，让你探讨。即如果他是出于一个本能的或者一种来自于很单纯的心这样的质问，没问题。最怕他是一个对圣经已经相当大的了解，他把你带到沟里面去的时候，你要很小心的，你要明白他提出这个问题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那为了让弟兄姐妹清楚的以后知道，这本圣经全部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全部是神的话语，那怎么样来知道呢？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多读几节经文，像在提摩太后书的3章10到15节这边就告诉我们说， 那在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就来告诉提摩太说，当你，也就是你提摩太已经这个服从我的教训，就是来提醒提摩太，你服从了我的教训，当你所学的所接信的要存到你的心里面，就是你跟我保罗所学的，保罗所教导你的这些事情呢，你要存到你的心里面，并且你要知道是跟谁学。哦，这个很重要的。这时候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明白保罗的身份跟保罗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会觉得保罗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话语来说，难道这只是对提摩太说，还是跟我们这一些读到这些书信的人同样的用这样的跟我们说，像圣灵会感动你，不但是对提摩太说，也是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所说的。神特别来使用保罗，用文字来提醒了提摩太，同时也来提醒我们这些在神的面前要忠心摆上，成为神的儿女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来明白，这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让保罗用书信来写下。那当然，这时我们要去看到，他说你从小就明白圣经，但从这边来看呢，就说可以看得到保罗说的提摩太明白圣经一定不是新约圣经，一定不是，或者只是部分，但这边更多的来指向整个的提摩太，他所明白的圣经是他从小就是他的祖母跟他的妈妈按照旧约的圣经来教导他的。好，因为这边讲到圣经，它是两个字组成的，是圣，也就是我们中文当中讲圣洁的书，圣洁的书，圣经。那当然这边我们更多的会看到是指向一指旧约，但紧接着的保罗就讲了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哎，这个时候讲到说这是这圣经，他这边再来提出这圣经是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时候引用的这部分已经进入到新约里面来了，你说怎么可能会你会读得到这样？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读经不可以强解它，我们就在经文的脉络当中来寻找。实际上神很奇妙的，像在彼得后书，也就因为又是三章十六节这边，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一个脉络的。这时候在这边彼得在这边彼得后书这边告诉我们说，就如你们所我们所亲爱的保罗，我们的弟兄所亲爱的弟兄保罗，他是照着什么？不是保罗这些，是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给你们，也就把保罗的这些书信来提醒我们，他写了书信来给你们。紧接着他说了，他的一切的信上，一切的信上，也就保罗，因为我们都知道保罗在新约里面有十三封的书信，这是已经确定的十三封书信当中呢，他一切的信上也都讲论这事，他所论述的是什么？论述耶稣基督的事，论述救主的事，以及论述到我们也应当明白的这些事情呢，在里面来论述。然后他紧接着信中，也就是这些书信当中所有很多你们可能也不能明白，但你不要去强解它。如果你去强解，他紧接着说了一句话，如同强解经书一样。这边讲的经书这个字就是圣经。好，我们又回到三章十六节，也就是提摩太这边讲到的圣经，以及整个的那个耶稣来到世上他讲到的圣经，圣经比如说讲到说经上所记的这些东西，全部的讲的就是用这个字来用圣经，这是用一个单数的。那么他说，如果你去强解保罗的书信呢，就会自取沉沦，如同强解圣经一样。你明白了什么没有？已经把保罗的书信直接的等同于圣经，与它并列的放在一起，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当然这边讲到信中，也就是他所写的这个信的时候，这些书信的时候呢，这个字又是很特别。当保罗不断的说我写信给你，我寄信，那个信就是这边彼得后书所讲的写的书信的这个信，这个书信的这一个字。那当然这边就我们不要太深的去研究就是知道所有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神所启示给我们的都指向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知道从新约到旧约从旧约到新约的整本圣经所启示来的都是从神而来的，这样很重要的。好，紧接着我们祷告基督第三章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的第十节。圣保罗在这边已经宣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的，当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我的教训，那紧接着十六节他又讲什么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一教训，这个教训是同一个字的，你明白吗？当你有一个人告诉说，我告诉你的话语等同于圣经要教训你的时候，你发现了什么问题没有？这不是保罗能说的，乃是圣灵要告诉我们这些人，读到保罗的话语的当中，要知道保罗的那些书信里面乃是神的智慧，让保罗写下来，这是写给我们人来明白神的心意的，是这样的缘故。那当我们知道这时候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带着敬畏的心，无论读保罗书信或者在圣经里面的这些所有的书信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非常敬虔的心，千万不要被人家搞得你哦，保罗是保罗的书信，我们常常会想说哦，这是保罗的书信，那个是约翰的书信，那是彼得的书信。 No， 无论是谁写的，这都是神所赐的智慧，让他来写下来给我们这些属主的儿女的。这一点你绝对不要去跟人家去，当有的人试图来提醒，来把你将圣经乃是神所启示的，或者所有的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把你带入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那样的能力跟他辩论，你就离开他，你就不要跟他辩论，回到自己的小组，回到教会来，一同的在当中更多的来寻求。但如果有的弟兄姐妹接着说，我刚才所讲的这部分还不够清楚，那你想更深入的来了解多一点，那我们可以来一个专题，我把里面的所有的文字，所有的这个脉络给大家讲解的清清楚楚，也是按照圣经里面来跟大家来在当中来思考。今天你唯一要记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本书乃是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这本书乃是神给我们的书。讲到这边的时候，你要进去来思想，上一这边要把整个的圣经，当然有些是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可能圣经还没读一遍，没问题，要抓紧时间来多读。我们知道整个旧约里面有39卷书信在这个当中，我们也明白，从旧约里面摩西五经、历史书以及这些智慧书、大小先知书，整个结构当中有39卷。然后到了新约，有多少卷书信？
27。
怎么知道？当然有几很好记，对，39、39、27，这不好记。那么加起来就是总共有66卷的书信。那么整个这样的一卷一卷的书合在一起，它成为一本圣经。为什么讲到经书圣经的时候，它一直用单数？但是讲到经书的时候，哎，它又用一个复数的。那这个东西是我们当中要去研究它的时候，是可以做一些研究的。好，我们今天就要来看，那圣经既然是神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本书，那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一种敬畏的心来读。我们也圣经也紧接着告诉我们，他依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的协议都是有益处的。讲到这个益处，我盼望今天弟兄姐妹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明白到底有什么益处。如果你真的经历过圣经是有益处的，你就会如饥似渴的来读。但这是我们做传道人，我说句实话，作为一位传道人，你要问我说什么东西是最伤害到做牧者的心的， 就是我叫你来读经的时候，你不来读的时候，那是对我就好像我煮了饭，叫孩子来吃饭了，一个都没上来，那种心情最难受的。还有一种很伤害到做传道的人，说我在祷告群里面说，哎，当时有没有空上来祷告，然后看了一个都没增加的时候，那也是对我极大的伤害。那种伤害就是在神的面前那种很难过，很难过，不但是自己难过，也是为到我自己牧养弟兄姐妹的这样的自己的过失而很难受的。但是我爸爸在今年的时候，无论在群里面，当你叫你来祷告的时候，你迟一点来都没问题，或者叫你来一起来参与读经，来研读圣经的时候，参加活动，怕弟兄姐妹一听到了立即哇，就好像很就立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就一起来读经，一起来祷告。那我们就在当中来思想，这边给了我们一个方向，说死人要归正。显然这本圣经给我们是为了使我们这些走迷了路的人要归正回来。这个我们就知道，他们读到整个创世纪一开始一读到神造了人，然后人因为犯罪的原因离开了神，走向了一个不归路，或者走向了一个偏离神所设计给我们的路，以至于这时候圣经它主要是来使我们归正。紧接着是当我们归正完后，我们来学义。所谓学义是来回到神的心意，按照神给我们的这条路来走，走在义的道路上。这是个很重要的圣经。那我说圣经它宝贝是什么，它用很简洁每一个人一读都明白的话语直接告诉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那使人归正，我们知道，因为人偏离了路，以至于我们需要归正。紧接着他就告诉我们说，圣经是来教训我们。那教训是什么？也就是教导我们，用知识来装备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乃是神所造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有的教导都在里面来告诉我们。那讲到这个教导就很宝贝了，非常的宝贝。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实际上因着信主完后，自己的生命因为来读这本圣经，自己的生命因着圣经给我们的归正，然后使我们在改正或者回归到原本神所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很，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以前没信主之前，我们可能认为很多的事情都是按照我们的心意去做，只等到我们信主完后，我们改变的方法，我们按照这个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来做一个来做人的时候，这种人忽然间成为了一种在当中有神的引领跟神的教导，反而活在一个非常自由或者活在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人生的当中。那这个是一个正面的来教导我们，教训我们，同时圣经里面呢也给我们一些话语来警戒我们。这个就是读者的问题，告诉我们No, 不要再往前走了，不要这样了，不要了。那圣经里面它不但来告诉我们，同时有一些东西也是来督责我们，也就是来督察我们，甚至来责备我们的话语。那当我们读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做了这个事情，我们可能不以为做错，当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因为圣经里面这边讲得很清楚的，比如说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他将这时候他就会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当然这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都很能明白，但我们叫我孩子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我们常常告诉他怎么做，正面的来引导他，来教导他，同时也告诉他，如果你做这个，你的结果可能现在最残忍的是，据说在对孩子最大的最残忍的一种处理就是断他的网一个礼拜，据说是，是不是啊？对，因为做父母的千万，如果孩子的忍受能力不行，你千万不要跟孩子讲这么恶毒的话，我断网一个星期，你不要说出去，可能你转完真的有这里发生事情，你知道吗？有的孩子刚讲完，父母亲刚骂完，孩子转身手机一没收就断网了，人就不见了，因为孩子认为现在那几个剥夺他的生命，活着没有意义，他没网不行，没有 WiFi 不行。那在这个无论怎么样，我盼望 这也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没有神的话语也是不行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因着主耶稣基督将这样的义来赐给我们，我们就更加来明白神的义，让我们在当中 来回到，因为我们原本是因着犯罪离开神，活在了一个不能对，就不太像人的样子，不太像人的样子。那现在我们既然因着主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我们就回到神所造我们的那个样式里面。那是今年的主题，我们为什么会提出说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要追求圣洁，在这个圣与圣洁的当中与神相通，来蒙神的祝福。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乃是来教导我们，来这样的一个使我们来归正，让我们离开我们原来的不好的行为。我想实际上我们弟兄团契有的时候也会分享，姐妹团契也会分享，当弟兄团契分享，姐妹的分享，大家读经的时候，为自己而读的时候，哎，神的话就在当中有做很多奇妙的改变，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行，然后改正自己，以至于在当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教会的关系、弟兄姐妹爱我们的关系全部被改变过来。又实在说，我们的教会是因着神的爱，也是因着神的话语，因着神不断的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当中有操练，那我们这个教会是有一个有根有基的，或者有真理的建造的一个教会。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在2024年，因为我们更加的来渴慕神的话语，在当中来寻求。那讲到这个教导，实际上讲到这个学艺，它本身是一个教养跟培训的。因为当你成为神的儿女，或者说你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的时候，你一定要被培训来训练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什么？有门徒培训，还有一些读经教导我们如何来更多的来灵修来读经，这都是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更多的来明白圣经所带给我们的益处的。我想这时候待会如果弟兄姐妹愿意，也可以在待会我们结束之后给大家来分享，你读经你品尝到圣经给你的益处吗？你得到了什么益处？改变了你什么？让你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神的话是怎么样成为你的安慰，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带领你。当你落进以前或者一些夫妻的难处关系的里面，或者教育孩子的难处里面，原本你是想靠自己，然而现在因为你有了这本圣经，你就去读，求神将这样的话语的当中来赐你有亮光。当你去寻求，按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孩子的关系或者以妻子的关系，将这样的教导放在自己的心里面的时候，忽然间你的关系是那样的美好。这就是一个使我们无论在哪一方面，圣经都带给我们有这样的益处。那当然刚才我们的先招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了，从诗篇，因为我们讲到诗篇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我们常常讲我们人生最好就像诗篇一样，对不对？这应该是这样吧。因为在诗篇，整个的诗篇，它第一篇就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你觉得这个三个不你做得到吗？做不到的。你不但有的时候不从恶人的计谋，你还特别喜欢跟着那些有恶人计谋的人走，因为他那些人真的是很多的很亨通的，他做生意也做成，他做什么都是做得特别好，你还特别羡慕，巴不得跟他巴地就是交个朋友，靠近他，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当然你有的时候唯有你有这本圣经的真理所建造的时候，你才分辨得出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罪人，什么是义人，什么是那种亵慢人的这样的人，你才有可能你会来跟他们分别开来的。当然第二节就给了我们这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呢，是要怎么样？要昼夜来思想耶和华神的话语，也就是昼夜的思想渴慕圣经，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这有福，他就又给了我们一个例子，就是一棵树要栽在溪水旁， 不断的靠着这个圣经来供应我们生命成长的需要。那当我们看到这时候，他就把一种很形象的这种生命的连接，我们人要连接于神的话语，昼夜思考的整个图像就给了我们。只有这样的生命，你才能够展现出一个旺盛的生命，以至于你应面对一些都说你立即可以判断，哦，我不跟你去，或者他叫你什么东西，你不会被他骗，被他引诱而去，你可以做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或者有的弟兄姐妹跟你分享，哎，某某弟兄啊，怎么样怎么样？好像说我们讲常常讲说在私下去议论人，本来这个东西如果出于一些在圣经在真理里面彼此来探讨，说某某弟兄姐妹有点软弱或者什么的，这个探讨本身也有合宜的地方。那如果你不明白圣经的道理，你成为在背后去议论人，甚至在传话的时候，这就是很没智慧的，知道吗？那在圣经里面会常常，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哎，我跟你讲讲那个事情，哎，你不能告诉别人的，我是跟你讲的，哇，你一定特别高兴，心花怒放，你看他喜欢我，他对我特别的尊重，实际上他就跟你讲了，你一听完后，然后你又开始去外面去讲了，或者种种的原因。当实际上有的时候，作为我做传道人的当中，我很感谢神，当弟兄姐妹有些难处或有些东西来跟我讲的时候，我会在圣经或在神的真理里面来思想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但往往有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圣经的装备，没有真理的圣灵与你同在，一个好好的事跟你说完后，可能就成为一个彼此弟兄姐妹争执的，因为这句话被你传了三次，那话已经不是原来的那句话了，你明白没有？最后你说，哦，我们要来对质，我们要回来讲，已经讲不回去了，又没有当时的录音。就算你们有当时的录音，也没有当时的表情，就算有当时的表情，个人的解读还是不一样。都盼望在这个当中，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靠自己，唯有靠着耶和华神的律法，靠着圣经，我们昼夜的来思想，连接在当中，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不断的靠着溪水旁的这个水来供应这棵树，它才能够长得好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我们先照经文当中给我们所看见的。但我重点想今天跟大家，要大家去感受到读经的甜美跟重要，以及在当中因着读经，你的生命被改变，你生命力特别的旺盛，以及你生命尝到了读经的喜悦。我可以很肯定的说，我们在座的人，包括我自己，读过的书的厚度一定超过这本书的厚度500倍，可能是有的，1000倍也是有可能赢的。像李立言弟兄，他读过的书超过这本书的厚度，读得不懂多少。你叫他去读一个，比如说他现在要考一个论证书，那么厚的书，10本的话，他都会孜孜不倦地把它读下来的。那如果现在跟立言问他说，你读这本圣经，有像读你的那些要考试的那些有耐用用心过吗？立言弟兄，请回答。没有，我听你说的，我肯定的说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悔改。为什么你要考试的时候，你把那个书读得那么认真？为什么你面对人生给你这么重要的书，你从来都把它放在那边，灰尘很厚，直到有的时候偶尔实在很着急了，很着急，这才赶快打开圣经，神的话，听牧师讲说神会跟我说话，然后祷告完一打开一读，翻到了那页，神一指，哦，这边讲说，你去上吊吧，你说哦，这错了，再指一下看看，再打开，你去死吧。不是这样的，因为神的话要进到你的心里面，任何时候是成为你的很宝贝的。如果有一天，我这样可以告诉在座的，如果今天我讲的这句话你尝试，接着说，有哪一次你读这本圣经，你打开，你想到像你要考试的时候那样去读你的那本参考书，或者像你平时为了要拿一个证书，拿一个本证书，那种去查仔细的不得了，做笔记做啊做这样的，你保证会在神的面前很大的祝福的。很肯定的说， 这是来自神的话语，好吧？那千万不要小看这么宝贝的书，也千万不要拿到一本圣经，然后放在那边成为一个装饰品，你都不要不断的来明白神的这样一个圣经所给我们的宝贝。那讲到这边，实际上对我常常要为我祷告，你现在要为我祷告，因为我现在心里面就有一点心怀不平 ，OK， 很难受。因为我巴不得每一天到你们的家里面敲门镀金，没有吃饭没有？当我问你吃饭，你都是告诉我说没吃饭。你没吃饭，我都没问题，我都可以煮给你吃。但我今天问你，你上周镀金了吗？镀了几次？你吃了几餐？你吃饭的次数跟你镀金的次数相吻合吗？这是我们的思想，要面对。我盼望在今年的时候，神仍然在爱我们。我们无论我们信主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都一同要在神的面前来看重神给我们的宝贝的话语。那第三面，我们看到圣经它给我们是有功效的，或者有果效的，在这个当中是要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要得以完全，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时候我们就要明白，叫属神的人在经文这边就提醒我们，这些已经什么谁是属神的人。当你说哦，在旧约里面的属神所拣选的子民，实际上讲到属神的人这个事情呢，就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八到十节这边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的。讲到这边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按照神的恩典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是属神的人。阿门。我们真的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拣选的，我们是他所做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而造的。为什么这个要特别讲到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我们原本的造是在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神用泥土造了人，然后吹了一口气，然后造了亚当，然后从亚当的身上起了一根肋骨，造了夏娃，然后赐给这一对亚当跟夏娃有这样的生育的能力来繁衍人类。那人离开了神，走进了这样的罪的当中，因此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了新造的人，以至于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人又与神恢复了关系，与神同在，才赐给我们圣灵。圣灵与我们的同在，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讲到原是他的工作，无论是一开始的被造，还是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的被造，都是在神的手中，乃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紧接着讲到这边，就是第十节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十六节，怎么看后书的三章16、17节是吻合的。这里告诉我们是为要叫我们行善。什么叫行善？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这叫行善。再不再说一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神所喜悦的事，这就叫行善。我讲的行善跟世界上的那个行善修桥补路是不一样的。我讲的是按照圣经来告诉你，你按照神的话语来，按照神的心意来做。那你要行善的话，你一定要装备去明白神的心意，就读这本圣经。那这时我就要在当中跟弟兄姐妹一个小小的例子，我们回到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我们讲到了我们所信的神，上个主日讲到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特别的去强调了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耶稣会不会犯罪？会。从人来讲，他是会犯罪的人。那耶稣有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这个你要很清楚的，你不要说哦，耶稣他不会犯罪的，他不会软弱的。不不不，他是人，他来到世上就要做百分之百的人，来证明人是可以不会犯罪的。如果说人都是可能会犯罪的，那神给我们的条件就太高了，他都不能够给我们定那么高。举个例子，比如说 Alex， 你现在要跟你的女儿定的标准，他根本现在才那个智慧，你告诉他说超出他的要求，那你做父母亲这叫苛求，对不对的？ 这个时候神给我们的这些命令一切的东西，人是做得到的，是人的心被魔鬼撒旦引诱，也被自己的这样的一种骄傲也好，或者想与神同等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诱惑。那我们就来看耶稣，那我们在读马太马可路加都分别的记载了耶稣受魔鬼的试探，特别是马可跟路加福音记载都特别的清楚。那么我们就来看这边，因为这边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今天的一个从圣经来的例子，或许你读了 N 遍你早就知道，但是我今天要比你知道的要再多一点点。好，我们来看圣经。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这边写得很清楚，是受魔鬼的试探。那四十昼夜没有吃，那肚子饿了。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情况，他的需要是什么？吃，对不对？耶稣已经饿了，经文这边告诉我们，那这时候在他有需要的时候，这时候就有一个好像很关心他的需要的人，魔鬼撒旦就出现在他的眼前，就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啊，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非常温馨的一句话，你若是神的儿子，那请问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当然是啊。那你既然是，那这个话里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听的时候都是蛮关心的，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来变成食物。那当然在这句话里面，如果耶稣要去证明他是，他就要让石头变成食物来吃给他看，证明他。但这是很难回答的，所以人你不知道从哪里回答，因为这里的诡计多端，你很难回答他。但是你看到了一句话，紧接着耶稣说了，耶稣怎么说的？来，请读。耶稣回答说，来一起读。
经上写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耶稣为什么要说经上记着说？耶稣为什么不直接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为什么耶稣要多这么几个字干嘛？
听天父的话。
经上记着说，请记住啊，请记住。那这一句话，耶稣既然说这是经上记着说，当然弟兄姊妹知道这句话是来自生命记的8:3，也就是当摩西来带领以色列再一次来回想当中在这40年的旷野的当中，神是怎么供应他们的，包括玛纳，或者在当中自己所穿的衣服，以及在这个旷野当中一切的所需，神是怎么供应他的。那在这边来提醒这些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所口里说出的一切的话来提醒他，来告诉他。那紧接着，那当然这句话对我们这时候，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会不太以为你会觉得说这句话对你没有什么用处的。但我现在再讲深一点给你听，那我问你，刚才中午你吃饭没有？我想到像中国人常问的，你吃饭没有？这问得很好的，以后我们就因为我们像富有人，我们不问这句话，我们下回弟兄姐妹看这个彼此问一下，你读经了没有？好吗？好吧，你读经了吗？早上一起来跟同学们彼此见面问一下，说你读经了吗？这很重要，非常重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更重要的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紧接着我们就再看下去了。那这时候魔鬼听到耶稣告诉他说经上记着说，紧接着你看啊，魔鬼就将耶稣 带到圣城，然后站在圣殿上就对他说，好，请记住啊，魔鬼怎么说？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再一次让他来证明你要是神的儿子。那耶稣又避开到这个主要的问题，你就可以跳下去。紧接着魔鬼是怎么说？来，请读红字开始读起，请读。
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回答魔鬼撒旦说经上记着说，这时候魔鬼撒旦同样的回答耶稣说经上记着说，漂亮吗？漂亮。你以为知道魔鬼撒旦，你看他对圣经非常的清楚的，他知道，而且他引用的非常的准确。如果从一个答辩论来讲，哦，高手，真是高手。他立即就告诉他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来自诗篇的91篇的11到12节，他用的非常好的，非常好。你不要以为有的时候你跟一些人谈经论道的时候，在一些小组看到他，你会说不是，他可能是来自于魔鬼撒旦，懂吗？特别有的时候你到了一些超市，特别我们这些华人，你会在超市里面碰到一个那个韩国，好像是一个韩国的比较看起来的和蔼可亲的一个中年妇人，以及可能跟一个老外在一起，一过来就会问你，哎，你问你是不是中国人或者什么，然后就跟你来聊天，他的中文讲得特别好，对你特别有关心，也特别看到你啊，你是不是基督徒？那发现你会讲话什么，他会问你，啊，你说我是基督徒啊，他说你是基督徒，他就开始跟你讨论一些圣经。他为什么跟你讨论圣经？他证明他是懂圣经的，紧接着他把你带到他那边去，非常小心看。所以说今天要跟在马太福音跟大家多一些的聊，在这个我用马太福音为例子，就是在这个耶稣说的试探的当中，当魔鬼撒旦用了诗篇91篇11到12节来对耶稣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的当中的时候呢，耶稣是怎么回答他的？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继续的用生命记的6章16节来回应他，同样的仍然的说经上记着说。如果第二次耶稣讲的第二次回答都是说经上记着说，对不对？漂亮。好，你这个还不够漂亮，那我们就再读下去了。那这个时候魔鬼又带耶稣到最高的山上，然后到那边，然后就指着这个万国的荣华富贵来对耶稣说，你若拜俯伏的来拜我，我就要把这一切赐给你。因为这时候魔鬼撒旦知道用圣经或者用这种圣经来跟耶稣来讨论已经没有用，因为打败仗了，因为耶稣一直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来告诉我。紧接着他就用这样的一种，你不是要道成为肉的，或者你要成，你是神的儿子，你来到世上你要做什么？你来拜我。那紧接着耶稣又说，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为什么耶稣三次要说经上记着说？为什么讲一次就好了？为什么要讲三次？为什么每次都说？你明白没有？这边给我们展示，像耶稣所面对的一切的东西，他不是自己来面对，他是告诉我们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那请问弟兄姐妹，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能够讲得出经上记着说吗？经上记着说吗？也因着主耶稣基督受洗起来，然后他完全的按照人的样式来走这样的一个路，来让我们知道人靠着经上所记着的这些东西来做的时候，人是可以不犯罪的。千万不要以为人犯罪是因为神，因为给我们的条件太高了，太难了，你难到我都没办法。不，人是可以不犯罪的。耶稣证明给我们看，人可以不犯罪，你所生活的、所存留的一切，你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教导来过的时候，你必然的可以在神的面前没可以蒙喜悦的。可惜就是在世上，自从始祖犯罪后，没有一个人，因为圣经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就是人的软弱，以致我们不得不的，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一证明我们看 人可以不犯罪，只要你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你就可以不从不站不做这些东西，你都能做得到的。只是我们离开神了，没有办法，心身不由己的被自己的情意欲望被魔鬼撒旦的诱惑搅在一起，完后我们就落进这样的试探，落进这样的难处里面。若盼望在今天这当中，我们特别要记住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榜样是什么？经上记着说，来我们来读，来我们一同来说，经上记着说，好吗？以后我们跟弟兄姐妹辩论，或者不是辩论，是讨论，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你知道经上记着说，至少你打开圣经查得到。当然你实在查不到，可以用 Google， 而不是 Google， 用我们手机。你但是你要在你头脑里面经文，你查得到它，好吧？因为神知道我们软弱，给了我们一个软件，那你要把软件下载在你手机上一查，不可盘路到日落啊，找到了，是这样，对吧？你就知道啊，今天我们。那当这时我们就要回到我的经文总结里面。今天我是因为我在这次我发现我的英文特别好，我待会用英文跟你们讲一个重要的东西。那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的协议。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出圣经是神给我们的宝贝的，这样从神而来的一封爱的书信是给我们的。同时也知道在这个当中给我们很多的益处，让我们知道怎么做人，因为人是神所造的，以至于让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可以知道怎么来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过个属神的这个走在义路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以至于我们也知道圣经神也提醒我们，因为我们人活着不单是靠着食物，还更加的或者乃是靠着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的话。那我们今天在明天以后，你每次吃饭之前一个小小的要求，在你吃饭之前或者吃饭之后，你一定都一点点圣经，至少凭营养餐要有，好不好？要有营养餐，就是你记住啊，就是你不论怎么样，你当然有的时候你说啊、哦，我现在在外面办事，像那个丽莲弟兄有的时候在外面办事那个干活对吧，带一个盒饭吃，说要干活没问题，你就记下来落下来一次，回到角度两次 OK 可以吗？立人可以吗？可以对吧？继续，感谢主。好，那我们再接下去呢，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会走错路，那我要靠主的话语来引领我们，他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路经有意，我现在就告诉你了。因为从英文的角度来讲，我一直想这段时间让我想了很久，当然我后来我就在去思考，我觉得我这个版本是比较好的 OK。 因为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圣经是从神而来的，因为神造了我们，他就给了我们一个使用说明书 instruction，他给我们的，你知道吗？你买一个东西，你有个东西被造了，被造的当然都要有一个使用说明书，对不对？是的，对吧？同样的，神造了我们，他也能给了我们一个使用说明书的。那 Bible 呢？是啊 ，Bible 呢？我觉得用这样来解释是可以的。第一个 B 是 best， 是最好最好的。你要怎么感觉到是最好？因为是从神而来的书，它是最好的书，是一定要读的书。那这个书呢，对我们人生也是有益处的，因为我们人是神所造的，因为我们要读神造了我们，给了我们附带了一个说明书，那是一个 batch in 啊，这个 instruction book 是一本书，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要读的，好不好？是 living earth， 我们住在活在这个地球上，活在世界上要读的这本书。好，紧接着我再给你另外一个版本了。就是我们的 Bible 的同时，因为我们是个信息时代，我们有信息，对不对？它有一个 best information， 是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或者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的，很重要的一个资讯。当你如果不明白你这本圣经，没读明，没有去用这本圣经来过你的人生，你就离开世的时候，这个信息没进入到你的生命的当中，你离开世界，你真的蛮可惜的，你白白的过了一辈子。比如在你离开世界之前，一定要好好去读这本圣经， 以致在这本圣经来做一个人生的选择，你愿不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以至于在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更加带着儿女的心情来读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话。何况今天的这个信息，如果你觉得很难，你就把这个 Bible 这样的英文给拍一个照片存到你的手机里面，你想一想对你有没有帮助。何况今天的信息里面，大家记住，神爱我，甚至将这样的话语像情书一样写给我们，我们就好好的来读，好好的在当中来明白，也让神的这样造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活得出来。每一个弟兄姐妹上信主之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就像我今天早来的时候向杨毅弟兄，真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来的时候愿不愿意跟弟兄姐妹握手，你知道那握手的心里面多美，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知没感受到那个握手的甜美，你下次跟他吃完饭后，你彼此握手，但是像我这样握，不像你这样握，你那个是表演型，你用心握 ，OK， 让你那个握的会比我好看，我握的比你好看。当我很用心的在主里面跟这些弟兄姐妹握手的时候，当我握住那个两位弟兄的手的时候，我那种。真的就是感觉到一种爱在神的面前的交流很美的，可能我跟他多再说两句话，他会在神的面前感恩的泪会流出来的，是那样的一种很亲密很亲密，一个安慰用神的话语的一个祝福，一个彼此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又盼望在接下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弟兄姐妹生命多些相交，彼此问候的时候也可以用圣经来彼此的来造就，彼此的来鼓励，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生命也是要成长。我也知道，志愿军这次受洗的，特别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我真的求神让你在今年的时候，你换一种跑道来跑，就是像你要应付考试那样的来读圣经。好，你可以，你不要一下子全部读完，你可以找一个，比如说犹大书来读，对不对？犹大书。好好读，因为一章嘛，你可以很快的读，做点笔记，然后来读。好，愿神祝福大家。我也盼望在新的一年，我会建一个群，会建个微信群，是来爱你们大家读经的。我盼望你不要让我失望，给牧师一点点安慰跟一点点鼓励，好不好？好不好？我会合适的时间，我也会祷告。然后一起祷告。当然，如果弟兄姐妹真的软弱，你有的时候真的忙不过来，上不来，这没问题，你迟早能上来就上来。但是，真的给牧师一点鼓励也是很重要。牧师很累，他最累最累，做过父母的就知道。如果你体谅到我的心情，你就明白你自己的份那个职分。当你所说的孩子们都不。我按照圣经的要求来要求你们，但是你当成耳边风的时候，对牧师那种心里面的那种难处最大。我盼望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也把我的内心的难处跟弟兄讲了。我是个软弱的，我也盼望你在神的面前看到我的软弱，在这个软弱的当中来怜悯我的事。我来一次，来两次，来三次，来，好吧。盼望神祝福大家。好，那我今天。